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的。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丽敏。不晓得现在你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你是怎样面对呢？有人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会选择了退缩逃避，有人就会勇敢蛮有信心的去面对。我们能够勇敢有信心，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这个人怎样的强，怎样的有能力，而是因为我们能够去依靠神的。盼望每一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这个力量，去面对我们的挑战吧。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会继续的跟你来研读创世纪。欢迎弟兄姊妹现在就翻开创世纪的32章。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今天我们要看32章的3到21节，从32章的3节一直到33章的20节是一个很大的段落，当中谈到了雅各和以扫和好的。这个大的段落可以分为三大段，第一是32章的3到21节，雅各预备迎见以扫；第二段是32章的22到32节，雅各见到神；第三段是33章的1到20节，雅各和以扫相见的。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呢，就是32章的3到21节。在上一段经文，就是创世纪的32章1到2节，叙述了雅各看到神的使者，知道神一定会和他同在，他的信心就大增，有勇气面对他一向都不想面对的哥哥以扫，所以他就开始采取行动，要迎见以扫了。他很希望可以解决20年之前的兄弟之间的恩怨，让他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和家人在迦南地安居的。32章的3到21节可以分为几个部分。第一是32的3到6节，雅各派遣使者见以扫。第二个部分是32章的7到8节，雅各把拥有的分为两队。第三个部分是32章的9到12节，雅各恳切地向神求救。第四部分是32章的13到21节，雅各派人送礼给以扫。32章的3到6节，雅各派遣使者见以扫的。雅各派使者见以扫所说的话是第4到第5节。使者要称以扫为我主，这是雅各教他的。在当中，使者要提到雅各过去20年的经历，他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使者还要提到雅各现在的情况，就是他在拉班那里住了20年，积蓄了一些财富，有牛、驴、羊群、仆婢。雅各提到他所拥有的财富，暗示了我们一生人只有2兄弟，我的就是你的。如果你要我赔偿以前欺骗你所导致的损失，我也可以负担。那或许他列出这些的财富，暗示了他一定会馈赠厚礼给以扫的。另外，使者也要指出雅各派他们见以扫，那个目的就是要报告，以至于可以在以扫的眼前蒙恩。 使者见完了以扫以后，回来向雅各报告这次行程的经过，但是当中并没有提到以扫听完了他们转告雅各的那番话以后有什么反应，只是指出了以扫带着400人正迎着雅各前来。迎着来本身是中性的，可以是指着迎敌或是攻击，也可以是指着欢迎迎接。雅各把以扫这一次前来视为是攻击性的，甚至是会下毒手的，因为他不明白为什么以扫要带那么多人来迎着他呢。32章7到8节，雅各把拥有的分为两队，面对着以扫带着大军前来，雅各及时的反应是惧怕和愁烦，他产生了很多负面的情绪。或许我们会问了，雅各不是曾经得到神的应许会和他同在吗？他又曾经经历过神怎样的保护他脱离拉班的手，而且他刚刚遇到了神的使者，为什么仍然会害怕呢？其实他感到惧怕和愁烦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他不仅是害怕自己会被杀，他也担心家人会遭害。雅各虽然害怕，他仍然采取积极的预防行动，他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目的是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这就是他当时的想法。32章9到12节，雅各恳切向神求救。雅各所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祷告，他的祷告可以分为五部分，和那些求神拯救脱离敌人迫害的诗篇是有相似的地方的。那第一部分是他的呼喊，他发出呼声称神为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这个呼喊指出了耶和华是雅各的祖父和父亲的神，他已经对他们表明了他的信实，所以雅各恳求耶和华同样的以信实对待他。第二部分是理由，雅各除了用神在伯特利的自称请求他垂听祷告以外，他还提出了三个理由，说明为什么神应该听他的祷告。第一个理由是神自己的应许，第9节这么说，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第二个理由，神已经为他成就的事，就是实现了所宣告的应许。所以雅各跟着满心感恩地说，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雅各在这里对神说，我现在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回到我本地本族去，你又厚待了我，但是求你继续的实现你应许的另一部分，就是和我同在，领我归回迦南地，不要在我最需要你帮助的时候就离弃我。他承认自己是不配的，所以第10节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他就好像诗人一样的感到了神是他的神，他自己的好处并不在神以外的。雅各在这里赞叹神的洪恩，承认他的恩典是人不配承受，也是无法测度的。好了，那个内容是什么呢？第11节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这是雅各祷告的重点，是他希望神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为他做的事。雅各曾经用救我这个词描写神怎样的把牲畜从他岳父拉班的手里救出来送给他。雅各恳求神再救他一次，救他脱离哥哥以扫的手。第4方面是苦情，他说，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他的痛苦就是他非常的害怕，又担心自己和家人都会命不久矣。 祷告的第五部分是理由。雅各重提神的应许，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这个应许回应雅各的苦情，因为他和妻子儿女都面临死亡的威胁。如果他们给以扫杀光了，他怎么可以有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呢？32章13到21节，雅各派人送礼给以扫。雅各不仅是祷告，又再一次的采取行动。这个或许被人误会，他不是100%信靠神。其实这个是表明了祷告和行动连在一起。就正如以色列人面对敌人攻击的时候，他们一方面会恳切的祷告，神应许把敌人交在他们手中，而另一方面，他们仍然要出去应敌，才可以战胜敌人的。有一些犹太拉比就用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就解释了雅各为什么祷告以后应该采取行动。因为神赐福人所做的事，若不做就不会得到祝福。如果雅各只是祷告而不采取行动，他是不会得到神的保护的。雅各住了一晚，第二天就采取第一个行动，从他所有的牲畜当中选一些出来作为礼物。这个包括了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奶崽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崽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雅各把同类的牲畜分成一群，每一群派一个仆人管理，然后就吩咐他们起行。但是每一群之间必须有一段的距离。雅各送上大量的礼物，而且把他们分开送上，让以扫每得着一群牲畜都感到惊喜，希望借着一连串的惊喜就可以达到那个心理上最大的冲击。雅各吩咐领先的那个仆人，遇到以扫的时候，如果他问起仆人是哪家的人，往哪里去呢？走在仆人前面的牲畜要送给谁呢？仆人就要这样回答，这些牲畜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的后边。雅各又指令第二批、第三批和所有看管礼物的仆人都要这样恭敬地回答以扫，而且要强调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他不是躲起来，只是让礼物为他开路，他随后就到了。雅各希望这个先头部队加上多次的提到你仆人雅各，能够使以扫心软，消除怨恨。雅各的仆人听了命令以后就出发了。21节说，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这个队是指着营中，雅各在营中过夜的。好了，看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有什么样的回应呢？可以怎样的把当中所学到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陶丽敏想到了第一点，我们要处理和人的恩怨，在这个当中需要有智慧，就好像雅各和亚比该那样的，要用智慧的行动去消除仇恨，而且应该好像雅各和那个聪明的管家那样善用财物。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希望与人和好，就必须先检讨自己，如果我们有过错，就应该承认是做错了事，而且愿意为此做出补偿，把别人应该得到的加以偿还。第二方面，当我们听到坏消息的时候，先要容许自己害怕，这是很自然的反应，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这样而意志消沉、瘫痪、放弃。我们应该做两件事情，是祷告和采取积极的行动。或许有人觉得雅各应该先祷告后行动嘛，但是有时候在紧急的情况下，行动也可以是放在首位的。就正如房子着火了， 我们应该先竭力地把火扑熄了。另外，我们行动的时候也不应该忘记了用祷告的心去行动。千万不要用祷告作为懒惰和不负责任的借口。我们要祷告，求神指引应该采取的行动，然后尽力去做，而且求他帮助，好让我们所做的有效和成功。祷告和行动两者不可缺一。第三方面，有不少人心里都有一些隐藏的害怕，如果浮现出来可以令我们瘫痪。那就如雅各多年以来最害怕的就是他的哥哥以扫，直到这一段经文他才终于采取行动去面对的。到了下一章的时候，就会记载他的害怕得到了处理。我们面对那个积压在心里的惧怕，一定要采取行动，不能够当它是不存在的。而另一方面，雅各害怕以扫也和罪疚有关的。20年过去了，但是雅各的罪疚仍然没有消除。罪疚也是我们害怕的来源，要处理这种的害怕，就必须先解决有关的罪疚了。这是我们呢应该有的一些反省哈。现在我们来看看32章的22到32节，这里说到了雅各见到神。这段经文是旧约当中比较难解的经文，读起来我们会觉得神秘玄妙。它虽然是难懂，却不能够忽视的，因为当中记载了雅各生命的转捩点，在雅各的生平当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好，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呢可以怎样的分段。32章的22到32节可以分为三部分，都是说到了雅各遇见神的。第一部分是32章的22到24节的上半部分，是那个遇见的背景。第二部分是32章的24节下半部分到30节，是遇见的经过。然后第三部分是32章的31到32节，是遇见的结果。好，我们先来看看那个遇见的背景。上一段经文就提到了雅各那一天晚上留在营中过夜，但是他并没有睡，他夜间就起来继续采取行动，预备迎接以扫。首先他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跟着带他们过河，到了亚伯河之南。雅各后来再过河回到营地，安排所有的都过去。所有的是只剩下来还没有过河的人和物，例如那些没有送给以扫的牲畜、其他财物、仆婢和女儿。雅各最后回到河北面的营地，独自留在那里，和他的家人以及他的所有相隔一河。
创世纪1章27-28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在这个时候，雅各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就是32章24节下半部分到30节的记载，是雅各遇见神的经过。雅各独自留在营中，可能正筹算着和以扫见面的时候应该讲些什么话呢，或者他正在担忧兄弟重逢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呢。就在他最需要空间独处的时候， 竟然有神秘人突然的出现。这个神秘人的身份是怎样的？第24节下半部分指出，这个神秘人是一个人，原来的意思是一个男人，但是雅各在第30节却描述他为神，何西阿先知又称他为天使。究竟他是何方神圣呢？简单来说，他是以人的形状显现的神，或者是代表神的耶和华使者。这个神秘人和雅各摔跤，他前来一言不发，就出手袭击雅各，和雅各摔跤直到黎明。雅各和神秘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空地上推来推去，神秘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神秘人摸雅各的大腿窝一下，雅各的大腿就扭伤。这次的摸啊，能力何其大，是神奇和超自然的。重要的是，神秘人一摸，雅各就受伤，表明了神秘人见自己胜不过他这句话呢，其实不是真的代表胜不过雅各的，他有能力胜过雅各。雅各虽然被摸伤了，他仍然抓着神秘人死不放手。当他抓着神秘人的时候，他的心情或许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在埋怨这个神秘人把他弄伤了，另一方面他又怕如果不紧紧地抓住这个神秘人，就会失去得到祝福的机会，所以他对这个神秘人既爱又恨，既抗拒又依赖。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拼命地抓紧对方，看看对方的下一步会做什么。26节到29节的上半部分是神秘人和雅各的对话。神秘人下一步是要求雅各放他一马，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回答，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是26节的记载啊。神秘人并没有立时答应雅各的请求，反问雅各，你名叫什么？他回答，我名叫雅各。神秘人接着就吩咐雅各要改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表面看来，神秘人问雅各的名字是很自然的事，因为雅各要求他祝福嘛，祝福者通常都要知道他所祝福的是谁。不过这位神秘人不是一般的祝福者，他问雅各叫什么名字，不等于他不知道雅各的名字。就正如主耶稣问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人，你名叫什么？这不等于主不知道他的名字。神秘人问雅各的姓名，是要促使雅各要面对自己的真相。这个也可以作为给他改名的一个引子。雅各回答神秘人，我名叫雅各。神秘人接着对他说，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神秘人给了雅各一个新的名字，象征着新的品性和新的生命方向。神秘人接着说，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这句话引起了不少问题，读者通常都会接受雅各和人搏斗而得胜的，也可以接受他和神争斗，但是他怎么可以胜过神呢？更何况上文也表明了他没有胜过那个神秘人，反而是被摸了那个大腿窝之后呢，还扭伤了。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学者就认为了，雅各所胜过的是那个用人的形状显现的天使，这个不等于神的能力比不上雅各。而另一方面，雅各胜过神秘人是因为神让他得胜。后来神秘人一摸他的大腿，他就扭伤，这个表明他得胜并不是他自己有能力胜过那个神秘人。在这里，什么是最重要的呢？重要的是以色列这个名字，这个的命名让雅各的后代以色列人都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的先祖曾经和神的使者以及人去搏斗，都得胜了，所以他们的信心就加强了，相信他们面对敌人的时候也终会得到胜利的。对于在亚伯渡口的雅各来说，以色列这个新的名字也带给他信心和盼望。既然他和神的使者以及人搏斗都得胜，他会胜过很快就要看到的以扫，也会胜过看到以扫的时候所带来的那个困难的。雅各反问神秘人的名字，请将你的名告诉我。他这个问题的内容和神秘人问他的相同，语气却尊敬得多，再次的反映出他已经知道神秘人是大有来头，所以他很想肯定神秘人的身份。神秘人并没有直接的回答，只是说，何必问我的名？这句话原来是解释为，你为什么问我的名字呢？他暗示了，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吗？神秘人虽然没有答复雅各的问题，但是却按照雅各所请求的给他祝福了。然后到了第三十节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雅各给神秘人出现的地方就取名的。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看到这儿。明天的时间我们就从这个位置继续下去，而且也要特别的看看呢，究竟这段经文给我们的那个反省又是什么呢？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你来信向我索取《创世纪》的讲义。今天我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young.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长新。